晨啊，我针对今天所讲的这三章啊来做回应。就十六章它的这个主要的一个主题啊，仍然围绕在参僧跟大利达之间的这一种关系。那就十六章它很明显的它是跟啊十四章十五章它是啊不同的故事，但是以同样的架构来呈现。因为第一段谈到参僧他啊下去去亲近迦萨的一个妓女来讲，那迦萨人埋伏要捉拿他，那他在半夜拆这个城墙啊，以至于他把这个城门的门扇啊扛到希伯伦去。那这种大力的一种表现，他刚好啊是跟这个我们上次所提到的他啊要下去腓力士娶亲，那有狮子跟他吼叫，他大力的将狮子撕碎啊，那就故事性他就有一种等比的一种对应。那他跟大力拉之间的这一种三次的诓骗啊，就如同他跟腓力士的妻子啊在婚宴上出的谜语一样，他们三天啊猜不出来，那以到最后参僧的妻子啊受到威胁，那不断的来向参僧哭哭啼啼啊。那在十六章大利拉的这个不断的来催逼他，那从这样的一种架构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理解到，就腓力士人跟参僧的关系，它存在着一种很不正常的啊，甚至可以说它是近乎戏剧的一种荒谬剧，是一种着重于那一种戏耍啊。因为如果我们从十六章看到大利拉，他要问参僧力量的来源，他并不是用拐弯抹角的话，他是直接的直问，他就问他的力量的来源，那要如何啊才能够制服来捆绑他。那天底下啊竟然有这样傻的人，人家要来找方法要来捉拿你，那不管说你没有将真实的答案来告诉对方啊，但是刚才有说到他这三次隐隐约约的就已经在把他心中的秘密啊要把他说出来。那我们也看到说腓力士人他在大利拉的房里就设有埋伏，那如果一个力大如参僧这样的人，他在大利拉的房中啊他都可以沉睡，那甚至这个大利拉啊在第三次都可以将他的头发跟啊这个尾线来同织，那用橛子把他啊钉住。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橛子在四世纪里头啊雅裔他就是一种钉帐篷的橛子取了西西拉的这个性命。那如果参僧他睡熟了，那第四人不要说啊一定要活捉他的话，那要取他的性命也应该是有机会的啊。他像睡死一样，头发像织布一样被织起来的啊，那大力拉如果不喊醒他的话，他应该他也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三次他所凸显出来的那一种矛盾的情节，最主要就是腓力士人他并不是啊要将参僧把他一刀杀死，而是要把他活捉，要把他啊捉拿，然后带到他们的神庙对他羞辱戏耍。那参僧他三次的对大利拉的这一种欺骗，他也是存在着对大利拉的一种戏耍，他 引以为意，他认为说他这一种啊大力是没有人能够奈何了他，以至于他对大力拉的这一种名问啊，他是隐隐约约的渐渐的来透露啊他力量的这一种来源。那这种十六章他跟大力拉的这一个存在关系呢，到最后也是被出卖被捉拿。那这跟啊十五章那边他被菲利斯的妻子的一个出卖啊，到最后他已经由犹大人的这个出卖被捉拿，那情节啊都是很类似的，只不过啊他还是有当中的一个转折。十五章菲利斯的妻子他最后是全家丧命，那这里的大力拉他是最后他自己得利啊，所以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映衬的。那在十五章那边，同样参僧也曾经因着跟菲利斯人的关系来求告亚威，那一次的求告亚威让他火。那十六章这里的一个结束点呢，啊，却是他的死。所以我们啊，从文章的一个结构，它就是用这样的一种相互映衬来谈到说，参僧他的一个个人跟他周遭的人的一个关系啊，当中虚情假爱，夹杂着为本身的利益啊，来各有自己的图谋，那也凸显出说，参僧他这个人虽然说，他是一个应该是分别为圣归神所用的人，但是他在行事为人上啊，却是多是随性啊，率他的性而为，那根本不把神的这个戒律哦放在他的心中，那只有他在最危急的时候啊，他才会去想到这位神，那这也隐约的来影射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啊，也是这一种习性。那十六章的最后谈到参僧的死，他的父家他的弟兄啊，从这个居住地来取他的这个尸体回去，然后把他啊埋葬在他父亲的这个坟墓里。那这样的一个结局呢啊，他似乎是对应说，当初参僧他看上了菲利士的女子啊，平拿的那个女子，他要求他的父母为他娶亲啊。那跟我们上次也谈到说，他的父母啊，最后只记载说他的父亲下去，那再来就直接的谈到婚宴，他的父母就不再出现了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到说啊，参僧跟他本族他最亲近的一个父家的关系啊，由这个娶亲这件事情开始疏远，那到十六章的结束，他又回归于这个和好，但是这个和好的代价啊，却是他付出了生命的这一个赎价。那刚才啊，义勋兄他也有特别来谈到说，参僧他是以他的命来抵偿他一生在亚威面前的这个罪过啊。那神听他的祷告，最后的一个四世纪的编排者给他的一个结论啊，是说他死的时候所杀的这个菲利士人比他活着的时候还要多啊，那这是作为参僧他一生的注脚。那一个人在他将死的时候他还懂得悔改，那这样来讲好像有点晚，但实际上啊，还 还是比到时啊都不悔改还来得好。那我们从这个十七跟十八章谈到米迦这个个人，那他跟一个利未人的一个关系，那我们从四世纪的十七章到二十一章这一大段，它最主要的一个主题啊，它是由利未人跟以色列中的一个支派的一个关系，那影响到啊整个以色列的一个全国啊，这是它在最后这一大段里头，它有这样的一个深切的一个描写。利未人他啊承受神所给他的一个特殊的职分，那他负有这个教导平民百姓来遵守神的律法。但如果祭司或者说利未人，那他失去了这个分寸的话啊，那他的一个影响啊是何等的大。所以十七到十八啊，他由米迦个人，然后跟一个利未人的关系，来谈到最后影响到整个这个但支派。但支派啊，他所行所做的，到最后啊，他对整个以色列的国族啊，他仍然是有绝对性的一个影响。那以后的十九到二十一，他同样也是谈到一个利未人啊，那由利未人的一个关系，他影响到他跟啊便雅悯支派之间的关系，那最后整个以色列人差一点点啊就损失了灭了一个支派。那他同样啊都是用这样的一种对应关系，十七到十八的这个利未人。啊，他是由伯利恒来跑到以法莲山地啊。那十九到二十一的那一位利未人呢，他是反方向，他是啊居住在以法莲，那因着他娶了一个妾是伯利恒人的关系，所以他的方向是由以法莲山地跑到啊伯利恒。那他这种啊对称性来谈到由利未人。那跟啊某一个支派之间衍生出来的一个问题，那到最后啊影响到整个以色列的一个国族。那我们也从十七到十八这个米迦啊他的一个过患，那他对母亲的一个承认，那本来承认自己的过患是对的啊，但是这当中啊他又记载着他母亲啊对他这个儿子的一个赦免啊，却又是走偏的一个方向。那这种在信仰上的一个走偏被迦南化而不知道啊，他们以为说啊该用自己所认为是正的是好的方式来得到神的这种赐福，那其实呢他们所做的却是啊离神更远。所以在这当中他们的一种观念啊，认为说在家中要有自己的这个神像啊，有自己的这个祭司，那这个祭司最好啊又是利未人，那这样啊亚威就会跟他们同在。那这一种啊以自己的家族啊或者以自己的姿态为考量，而完全啊丧失了神透过摩西或者说在约书亚记透过约书亚所谆谆告诫他们的啊，他们绝对不要去跟从这个啊迦南人他们的神，不要跟他们通婚啊，那也不要去纪念提起他们的神。但是我们很深痛的一个心情， 从这个十七章开始，他谈到二十一章啊，确实让我们看到一个啊立位人，那他所造成的一个影响，那结果啊是整个以色列国族的一个败坏。那我们也从参孙的事迹啊，参孙他不是立位人，那他被他的父母啊把他许愿要终身作为拿细耳人，那这在神的面前是极其宝贵的。但是这样的一个透过遵守拿细耳人的约可以来服侍神的人啊，他终其一生，那最主要的都是在记载着他个人的这个爱恨情仇，那他所做的事迹啊，虽然说是对非利士人的一个击打，但是对整个以色列的一个十二个支派的这一种脱离敌人的辖制来讲啊，它的功效啊却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啊，让我们从今天的这三章里头更能够去体会到说，一个要来敬拜神要来得福的人，那他所做所行的绝对不是按照个人眼中啊看为喜悦看为正的，以自己所想啊以为好的去做，那就能够去讨得这个神的喜悦啊，这是错误的。因为在保罗他的书信里头，他也不断的一直来教导我们要啊以自己分别为圣，当作活祭来献给神，那也叫我们要去查验啊，要去知道神他的喜悦的旨意啊。那神喜悦的旨意无外乎啊，透过他的诸先知，在圣经里头他都已经把他的行事准则都告诉我们了，那我们照着神所告诫我们的去遵行，那我们也从四世纪里头这一些负面表列去得到这个警戒，那避免啊在这个四世纪最后的这一大段里头，它不断的出现说以色列人没有王啊，个人任意而行的这一句话啊，把这句话深切的放在我们心里，我们的心啊，该以谁来做我们的王，来做评判标准？那这是啊，四世纪的编排者他在最后的一个呼吁，也是一个警戒啊，愿神赐福给各位，阿门。